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朝阳大荒落这一年到恶逢敦赃这一年，一共两年。二世皇帝下二年，癸巳年，公元前208年。冬季十月，四川郡监平率兵在丰县包围了沛公，沛公出兵迎战，打败了秦军，命令雍齿守卫丰县。十一月，沛公领兵前往薛县，四川郡守撞在薛县战败，逃到七县，沛公的左司马抓获并杀了他。周章退出函谷关，在曹阳停留驻守了两个月多，章邯追上并打败了他。周章又逃到渑池，十多天后章邯进攻，大败周章，周文自杀，军队于是不再作战。吴广包围了荥阳，李由担任三川郡守，守卫荥阳，吴广没能攻下。楚国将领田臧等人相互商议说，周章的军队已经溃败了，秦军早晚就会到来，我们包围荥阳城没能攻下，秦军一到必定会大败，不如留下少量军队守荥阳，率领全部精锐部队迎击秦军。现在假王吴广骄横，不懂得用兵的权谋，不值得和他商议大事，恐怕会坏事。于是他们假借陈王的命令杀了吴广，把吴广的头颅献给陈王。陈王派使者赐给田臧楚国令尹的印信，任命他为上将军。田臧于是派将领李圭等人守荥阳，自己率领精锐部队在敖仓向西迎击秦军，双方交战，田臧战死，军队溃败。章邯进军到荥阳城下攻击李圭等人，打败了他们，李圭等人战死。阳城人邓越率兵驻扎在夹县，章邯的部将击败了他。至县人武逢率兵驻扎在许县，章邯击败了他。这两支军队都溃散了，逃到陈县，陈王诛杀了邓硕。二世多次责备李斯说，你身居三公高位，怎么能让盗贼猖狂到这种地步。李斯很恐惧，又贪恋爵位俸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于是迎合二世的心意。尚书回答说，贤明的君主必定是能够推行督察责罚之术的人。所以申子说，拥有天下而不肆意放纵，这叫做把天下视为桎梏的原因，没有别的，就是不能督察责罚，反而让自己为天下百姓操劳，像尧禹那样，所以称之为桎梏。如果不能修习身不害、韩非的明智法术，推行督察责罚之道，一心以天下为己乐，而只是徒劳的劳苦身形，耗费精神，以身训百姓，那就是平民百姓的差役，而不是统治天下的人，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？所以贤明的君主能够推行督察责罚之术来独断于上，那么权力就不会落在臣下手中，然后才能铲除仁义的途径，杜绝见证游说者的辩词，独自恣意妄为，而没有人敢于违抗，这样群臣百姓拯救自己的过失都来不及，还敢图谋什么变乱。二是很高兴，于是更加严厉地推行督察责罚，向百姓征税，严酷的被认为是贤明的官吏，杀人多的被认为是忠臣，路上行走的人竟有一半是受过刑的，而每天被处死的人堆积在街市上，秦朝的百姓更加惊恐，想作乱。赵将李良已经平定了常山，回来向赵王报告，赵王又派李良去攻占太原。李良到达十邑，秦军堵住了井陉，无法前进。秦军将领假借二世的名义写信招降李良，李良收到信后没有相信，返回邯郸请求增兵。还没到邯郸，路上遇到赵王的姐姐外出饮酒，跟随了一百多名骑兵，李良远远看见，以为是赵王，在路旁伏地谒见。赵王的姐姐喝醉了，不知道他是将领，派骑兵向李良致谢。李良一向地位高贵，起身后在随从官员面前感到羞愧。随从中有一人说，天下反叛秦朝，有才能的人先立为王，况且赵王一向比将军您地位低，现在一个女子竟不为将军下车，请允许我们去追杀她。李良已经得到秦军的书信，本来就想反叛赵国，但犹豫不决，因此发怒，派人追赶并杀了赵王的姐姐，于是率领军队袭击邯郸。邯郸人不知道，最终杀了赵王、少骚。赵国人中很多人充当张耳、陈馀的耳目，因此只有他们两人得以逃脱。陈县人秦家、扶犁人朱基石等人起兵，在郯县包围了东海郡守。陈王听说了，派武平军判担任将军，监督郯县城下的军队。秦家不接受命令，自立为大司马，不愿意隶属于武平军， 告诉军吏说，武平君年纪轻，不懂军事，不要听他的。于是假借陈王的命令，杀了武平君叛。二是增派长史司马欣、董翳协助章邯攻击盗贼。章邯已经击败了武冯，攻击陈王的柱国防军，杀了他。又进军攻击陈县西面张贺的军队。陈王出成都战，张贺战死。腊月，陈王前往汝阴，回来时到达下城父，他的车夫庄甲杀了陈王，向秦军投降。当初陈涉称王后，他的老朋友们都去投靠他，他的岳父也去了。陈王以普通宾客的礼节对待他，只作揖而不下拜。岳父生气地说，趁乱建号称王，却对长辈傲慢，不能长久啊，不告辞就离开了。陈王跪下道歉，岳父终究没有回头。宾客们出入越来越放纵，谈论陈王过去的事情。有人劝陈王说，这些宾客愚昧无知，专门胡说八道，损害您的威严。陈王杀了那个宾客，于是老朋友们都自行离开，从此没有人亲近陈王了。陈王任命朱房为中正，胡武为思过，负责监视群臣。将领们攻城略地回来，命令稍有不从，就立刻抓起来治罪。他们把苛刻的监督当作忠诚，对于他们不喜欢的人，不交给司法官吏，总是自行处置。将领们因此不亲近依附他，这就是他失败的原因。陈王原来的是陈将军吕臣组织了一支苍头军，在新阳起兵攻打陈县，攻下了，杀了庄甲，重新以陈县为楚地，把陈王安葬在砀县，追谥为隐王。当初陈王命令治县人宋刘率兵平定南阳，进入武关。宋刘已经攻占了南阳，听说陈王死了，南阳又被秦军收复，宋刘率军投降，二是把宋刘车裂示众。魏国的周勃率兵攻占地盘道封沛一带，派人招降雍齿。雍齿本来就不愿归属沛公，于是以封县投降了魏国。沛公攻打封县没能攻下。赵国的张耳、陈余收集散兵，得到几万人，攻击李良。李良战败，逃回去投奔章邯。有个门客劝说张耳、陈余两位客居他乡，想要归附赵国，很难独立成功。如果能立赵国的后代，以道义辅助，可以成就功业。于是找到了赵歇。春季正月，张耳、陈余立赵歇为赵王，住在信都。东阳人宁军、秦家听说陈王军队战败，就立景驹为楚王，率兵前往方宇，想要在定陶城下攻击秦军。派公孙庆出使齐国，想要和齐军合力齐晋。齐王说，陈王战败，不知他的生死，楚国怎么能不请示就自立为王。公孙庆说，齐国不请示楚国就立了王，楚国为什么要请示齐国才能立王？况且楚国首先起事，应当号令天下。田丹杀了公孙庆。秦军的左右校尉再次攻打陈县，攻下了。吕将军逃走，聚集散兵重新集结，和番阳的盗贼秦部相遇，一起攻击秦军的左右校尉，在清波打败了他们，重新以陈县为楚地。秦部是六县人，姓殷，因犯法被处以秦刑，以刑徒身份被押送到骊山服役。骊山的刑徒有几十万人，秦部都和其中的头目豪杰交往，于是率领他的同伙逃到长江中，成了一群盗贼。番阳县令吴瑞很得江湖间百姓的心，号称番军。秦部去见他，这时他的部众已经有几千人。番军就把女儿嫁给他，让他率领军队攻击秦军。楚王景驹在刘县，沛公前去投靠他。张良也聚集了100多名少年，想要去投靠景驹，路上遇到沛公，就归属了他。沛公任命张良为旧将。张良多次用太公兵法向沛公献计，沛公很欣赏他，常常采用他的策略。张良对别人说这些，别人都不明白。张良说，沛公大概是上天赐予的，于是就跟从沛公不离开了。沛公和张良一起去见景驹，想要请求借兵去攻打封县。这时章邯的部将司马率兵向北平定楚地，屠戮了襄县，到达砀县。东阳宁军沛公领兵西进，在萧县西面交战不利，退回收集兵力，驻守在刘县。二月攻打砀县，三天后攻下了。收集砀县的士兵得到6000人，和原来的兵力合起来共9000人。三月 攻打夏邑，攻下了。回军攻打丰县，没有攻下。广陵人赵平为陈王攻占广陵，没有攻下。听说陈王战败逃走，章邯将要到来，就渡过长江，假托陈王的命令，拜项梁为楚国的上柱国，说江东已经平定，赶快率兵向西攻击秦军。项梁于是率领8000人渡江向西。听说陈英已经攻下了东阳，派使者想要和他联合一起西进。陈英是以前东阳县的令史，在县里一向诚信谨慎，被称为长者。东阳县的年轻人杀了县令，聚集了20000人，想要立陈英为王。陈英的母亲对陈英说，自从我做了你家的媳妇，从没听说你家祖先有过显贵的人，现在突然获得大名声不吉利，不如有所归属，事情成功了还能封侯，事情失败了也容易逃亡，因为你不是世上指名道姓的人。陈英于是不敢称王，对他的军吏说，项氏世代都是将领之家，在楚国很有名，现在想要做大事，将帅非他们不可。我依靠名门望族，灭亡秦朝是必然的。他的部众听从了他，于是把军队归属项梁。英部已经打败了秦军，领兵向东。听说项梁向西渡过淮河，英部和蒲将军都率军归属了他。项梁的部众共有6-7万人，驻扎在下邳。景驹秦家的军队驻扎在彭城东面，想要抵抗项梁。项梁对军吏说，陈王首先起事，作战不利，不知现在哪里。现在秦家背叛陈王而立景驹，大逆不道。于是进军攻打秦家，秦家的军队战败逃跑。项梁追击到达胡陵，秦家回军交战。一天之内，秦家战死，军队投降，景驹逃跑死在梁地。项梁合并了秦家的军队后，驻扎在胡陵，准备率军西进。章邯的军队到达立县，项梁派别将朱姬石与樊军迎战。于樊军战死，朱姬石战败，逃到胡陵。项梁于是领兵进入薛县，诛杀了朱姬石。沛公带着100多骑兵前去见项梁，项梁拨给沛公5000士兵，10名武大夫将。沛公回去后，率兵攻打丰县，攻下了。雍齿逃到魏国，项梁派项羽另率军队攻打襄城，襄城坚守，攻不下。攻下后，项羽把守城军民全部活埋了，然后回来报告。项梁听说陈王确实死了，召集各路将领到薛县商议大事，沛公也去了。居巢人范增70岁，一向在家闲居，喜好奇谋，前去劝说项梁，陈胜失败本是应当的。秦灭6国，楚国罪没有罪过。自从楚怀王进入秦国不能返回，楚国人至今还怜悯他。所以楚南公说，楚国即使只剩3户人家，灭亡秦国的也必定是楚国。如今陈胜首先起事，不立楚国的后代而自立为王，他的势力不能长久。现在您从江东起兵，楚国各地蜂拥而起的将领都争相归附您，是因为您家世代都是楚国的将领，能够重新立楚国的后代。于是项梁认为他说的对，就在民间找到了楚怀王的孙子兴，他正在给人放羊。夏季6月，立他为楚怀王，以顺应百姓的愿望。陈英担任上柱国，封了5个县，和楚怀王一起建都盱眙。项梁自号为武信君。张良劝说项梁，你已经立了楚国的后代，而韩国的公子中衡阳君成最贤能，可以立他为王，以增加盟友。项梁派张良找到韩城，立他为韩王，任命张良为司徒，和韩王一起率领1000多人向西攻占韩地，攻下几座城邑，秦军随即又夺了回去。他们往来在颍川一带，成为流动的军队。章邯打败陈王后，进军到临济攻打魏王。魏王派周勃出城，向齐国、楚国求救。齐王田丹和楚将向他都率兵跟随周勃去救魏国。章邯趁夜让士兵衔枚进攻，在临济城下大败齐、楚军队，杀了齐王田丹和周勃。魏王就为了他的百姓而约定投降，约定完成后自焚而死。他的弟弟魏豹逃到楚国，楚怀王拨给魏豹几千人，再去攻占魏地。齐国的田荣收集他哥哥田丹的残余部队，向东退到东阿。章邯追击并包围了他。齐国人听说齐王田丹死了，就立以前齐王田健的弟弟田甲为齐王， 田角为相，田爵的弟弟田间为将，来抵抗诸侯。秋季七月，下了大雨，武信军率兵攻打抗府，听说田荣情况危急，就领兵在东阿城下打败了章邯的军队，章邯向西逃走，田荣领兵向东回到齐国。武信军独自追击败军，派项羽、沛公、令公城阳，攻下后屠城。楚军驻扎在濮阳东面，再次与章邯交战，又打败了他。章邯重新振作，守住濮阳，环绕城周挖了水渠。沛公、项羽离开，进攻定陶。八月，田荣攻击并赶走了齐王田甲，田甲逃到楚国，田角逃到赵国。田间之前去赵国求救，便留在赵国不敢回去。田荣于是立田丹的儿子田婆为齐王，田荣为相，田横为将，平定了齐地。章邯的兵力越来越强盛，项梁多次派使者去齐国、赵国请求发兵共同攻击章邯。田荣说，楚国杀了田甲，赵国杀了田角，田间我才出兵。楚国、赵国不同意，田荣发怒，始终不肯出兵。郎中令赵高仗势恩宠专权放肆，因私怨杀了很多人，恐怕大臣入朝奏事时说他的坏话，就劝二世说，天子之所以尊贵，只是因为能听到声音，群臣不能看到他的面孔罢了。况且陛下年纪轻轻，未必对一切事情都通晓，现在坐在朝廷上，如果谴责或举荐有不当之处，就会在大臣面前暴露短处，这不是向天下显示神明的办法。陛下不如身居宫中，和我以及熟悉法令的侍中一起等待事情，事情来了再酌情处理，这样大臣就不敢奏报可疑的事情，天下都会称颂您为圣明的君主了。二世采用了他的计策，于是不再坐朝接见大臣，常常住在宫中。赵高在宫中侍奉用事，一切事情都由赵高决定。赵高听说李斯对此有议论，于是去见丞相说，关东地区盗贼众多，现在皇上却加紧征发徭役，修建阿房宫，积聚狗马等无用之物，我想劝谏，但地位低贱，这实在是您的事情，您为何不进谏？李斯说，确实如此，我早就想说了，现在皇上不上朝，长居深宫，我要说的话不能让人传达，想见皇上却没有机会。赵高说，您若真能进谏，请让我为您安排皇上得空时通知您。于是赵高等到二世正在宴乐，妇女在前侍奉时，派人告诉丞相，皇上正有空闲，可以奏事。丞相到宫门请求夜见，如此反复了三次。二世发怒说，我平时空闲时丞相不来，我正私下享乐，丞相就来奏事，丞相难道是轻视我，还是故意为难我？赵高趁机说，沙丘的密谋丞相参与了，如今陛下已立为皇帝，而丞相的地位却没有提高，他的意思是想割地称王，而且陛下不问，我不敢说。丞相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守，楚地盗贼陈胜等都是丞相临县的人，因此楚地盗贼公然横行，经过三川城时，守城官员不肯攻打。我听说他们之间有文书往来，但尚未查实，所以不敢禀报。而且丞相在外，权力比陛下还大。二世认为有理，想查办丞相，又怕不确实，于是先派人调查三川郡守与盗贼勾结的情况。李斯听说后，便上书揭发赵高的短处，说赵高擅自作威作福，与陛下无异。从前田常辅佐齐简公，窃取了他的恩威，下得百姓拥护，上得群臣支持，最终弑杀齐简公而夺取齐国，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。现在赵高有邪恶不轨之心，危险叛逆之行，其私家财富如同田氏在齐国，而且贪得无厌，求利不止，权势仅次于君主，欲望无穷，劫持陛下的威信，其野心就像韩起做韩安相国一样，陛下若不早做打算，我担心他必定会作乱。二是说，这是什么话？赵高原本是个宦官，但他不因安逸而放纵，不因危难而变心，洁身自好，修养善行，自能至此，因忠诚而得到提拔，因守信而保住职位，我确实认为他贤能，而你怀疑他，为什么？况且我若不信任赵军，还能信任谁呢？而且赵军为人精明廉洁，强干有力，下知人情，尚能顺我心意，你不要怀疑。 二是向来宠爱信任赵高，怕李斯杀他，便私下告诉赵高。赵高说，丞相所忌惮的只有我，我死了，丞相就要做田常所做的事了。这时盗贼越来越多，而关中不断派兵东进攻打盗贼。右丞相冯去疾、左丞相李斯、将军冯杰进谏说，关东群盗并起，秦出兵追击，杀死很多，但依然不止。盗贼多的原因是戍守、漕运、转输、劳作等事太苦，赋税太重，请暂且停止修建阿房宫，减少四方戍守、转输。二是说，凡是有天下而尊贵的原因，在于能随心所欲，君主严明法令，臣下就不敢为非作歹，以此治理天下。于下的君主虽贵为天子，却亲自处于穷苦之中来顺从百姓，那还要法令做什么？况且先帝出身诸侯，兼并天下，天下已定，对外驱逐四夷，以安定边境，修建宫室，以彰显功业，而你们看到了先帝功业的成就。如今我即位两年之间，群盗并起，你们不能禁止，又想废除先帝所做之事，这是上无以报答先帝，次不能为我尽忠效力，凭什么在位？于是将冯去疾、李斯、冯杰交给官吏追究其他罪责。冯去疾、冯杰自杀，只有李斯被关进监狱。二是把李斯交给赵高审理，追究李斯与儿子李由谋反的情况，全部逮捕了他们的宗族宾客。赵高审讯李斯，用刑杖拷打1000多下，李斯不堪疼痛，屈打成招。李斯之所以没有自杀，是自恃能言善辩，有功劳，确实没有反心，想上书为自己辩解，希望二世醒悟而赦免他。于是在狱中上书说，我担任丞相治理百姓30多年了，当初秦国土地狭小，不过千里，兵力数十万，我竭尽微薄之才，暗中派遣谋臣资助他们金玉，让他们游说诸侯，暗中修整武备，整顿政教，任用斗士，尊崇功臣，因此最终能胁迫韩国，削弱魏国，攻破燕、赵，铲平齐、楚，最终兼并六国，俘虏齐王，立秦为天子。又向北驱逐胡、和，向南平定百越，以显示秦的强大。更改度量衡，统一斗胡、度量，将法令制度颁布天下，以树立秦的名声。这些都是我的罪过，我早就该死了。皇上幸而让我尽力，才得以活到今天，希望陛下明察。奏书上呈，赵高让官吏扔掉不奏报，说囚犯怎能上书。赵高派他的门客10多人冒充御史、谒者、侍中，轮流复审李斯，李斯每次据实回答，赵高就让人再拷打他。后来二是派人验证李斯，李斯以为还和以前一样，终究不改口承认罪行，于是判决书呈上。二是高兴地说，没有赵军，我几乎被丞相出卖了。等到二世派去调查三川郡守李由的使者到达时，楚军已经杀死了李由。使者回来时，正赶上李斯被交给官吏治罪，赵高都胡乱编造反叛之词来附会，于是判处李斯五刑，在咸阳市腰斩。李斯出狱时和次子一起被押解，回头对次子说，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起出上蔡东门去追逐狡兔，还能做到吗？于是父子相对痛哭，最终被灭三族。二是于是任命赵高为丞相，无论大小事务都由他决定。项梁已在东阿击败章邯，率军西进，北到定陶，再次击败秦军。项羽、沛公又与秦军在雍丘交战，大败秦军，斩杀李由。项梁更加轻视秦军，露出骄傲之色。宋义劝谏说，打了胜仗而将领骄傲，士兵懈怠的必败。现在士兵有些懈怠了，秦军日益增多，我为您担忧。项梁不听，于是派宋义出使齐国，路上遇到齐国使者高陵君显，说您要去见武信君吗？回答说，是的。宋义说，我断定武信君的军队必败，您慢走就能免死，快走就会遭祸。二是调集全部兵力增援章邯攻打楚军，在定陶大败楚军，项梁战死。当时连续下雨，从7月到9月，项羽、沛公攻打外黄魏下，撤离转攻陈留，听说武信军战死，士兵惊恐，于是和将军吕臣率军东进， 把怀王从盱眙迁都到彭城。吕臣驻军彭城东，项羽驻军彭城西，沛公驻军砀。魏豹攻下魏地二十多座城，楚怀王立魏豹为魏王。后九月，楚怀王合并吕臣、项羽的军队，亲自率领，任命沛公为砀郡长，封武安侯，统领砀郡兵，封项羽为长安侯，号称鲁公，吕臣为司徒，其父吕清为令尹。章邯击败项梁后，认为楚地兵力不足为患，于是渡河向北攻打赵国，大败赵军，率军到邯郸，将百姓全部迁到河内，夷平了城墙。张耳与赵王歇逃入巨鹿城，王离包围了他们。陈余向北收集常山兵，得数万人驻扎在巨鹿北面。章邯驻军巨鹿南面的吉原。赵国多次向楚国求救，高陵军显在楚国，见到楚王说宋义断定武信军的军队必败。过了几天，军队果然败了。军队未战而先看到失败的征兆，这可以说是懂得用兵了。楚王召见宋义，与他商议大事，非常高兴，于是任命他为上将军，项羽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去救援赵国。各路别将都归宋义统领，号称亲子冠军。当初楚怀王与诸将约定，先进入并平定关中的封为王。当时秦军强大，常乘胜追击，诸将都不认为先入关有利，只有项羽怨恨秦军杀了项梁，奋勇争先，愿与沛公西进入关。怀王的各位老将都说项羽为人剽悍凶狠，曾经攻下襄城，城中无一人存活，全部活埋，所过之处无不残灭。而且楚军多次进攻，前有陈王、项梁都失败了，不如另派长者仗义西进，告谕秦地父老。秦地父老受其君主之苦很久了，如今若能得到长者前往，不加轻报，应该可以攻下。项羽不可派遣，只有沛公向来宽厚仁慈，可以派遣。怀王于是不许项羽，而派沛公向西攻取土地，收编陈王、项梁的散兵去攻打秦军。沛公经过砀，到达阳城与杠里，攻打秦军营垒，击破秦军两支部队。二世皇帝下三年甲午，公元前207年冬季十月，齐江田都背叛田荣，协助楚军救援赵国。沛公在成武攻破东郡尉。宋义行军到安阳，停留46天不前进。项羽说秦军围困赵国紧急，应当迅速率军渡河。楚军在外攻击，赵军在内接应，击败秦军是必然的。宋义说不对，牛虻可以叮牛，但不能破己师。现在秦军攻打赵国，战胜则军队疲惫，我可趁机利用他们的疲惫，不胜则我率军击鼓西进，一定能攻克秦军。所以不如先让秦赵互相争斗，披坚执锐，我不如您，运筹帷幄，您不如我。于是下令军中有凶猛如虎、狠厉如羊、贪婪如狼、倔强不听指挥的都斩首，然后派儿子宋襄去齐国人相国，亲自送到无盐，大摆酒宴。天寒大雨，士兵冻饿。项羽说大家合力攻秦，却久留不前进，今年饥荒，百姓贫困，士兵吃一半豆子，军中无存粮，却大摆酒宴，不率军渡河，依靠赵地粮食与赵军合力攻秦，却说趁机利用他们的疲惫，凭借秦的强大攻打新建立的赵国，势必攻克。赵国被攻克，秦军就更强大，哪里还有疲惫可以利用？况且我军刚被击败，国王坐卧不安，倾尽国内兵力交付将军，国家安危在此一举。现在不体恤士兵而徇私情，不是国家的大臣。十一月，项羽早晨朝见上将军宋义，就在帐中斩下宋义的头。出来后号令军中，宋义与齐国谋反楚国，楚王秘密命令我诛杀他。当时诸将都恐惧屈服，无人敢抗拒，都说首立楚国的是将军您家，现在将军诛杀叛乱者。于是共同拥立项羽为代理上将军，派人追赶宋义的儿子，到齐国追上了，杀了他，派桓楚向怀王报告。怀王于是任命项羽为上将军。十二月，沛公率军到利，遇到刚武侯，夺其军队4000多人，合并与魏将黄兴、吴满的军队 联合攻打秦军，击破。元齐王田健的孙子田安攻下极北，跟随项羽救援赵国。章邯修筑甬道连接黄河，供给王离粮食。王离兵多粮足，猛攻巨鹿。巨鹿城中粮尽兵少，张耳多次派人召陈馀前来。陈馀估计兵少，不敌秦军，不敢前进。过了几个月，张耳大怒，怨恨陈馀，派张衍、陈泽前去责备陈馀，说：“当初我和你结为文景之交，现在赵王和我早晚将死，而你拥兵数万，不肯相救，哪里算得上同生共死？如果匕首信义，何不冲向秦军一起赴死？或许还有十分之一二生存的可能。”陈馀说：“我估计向前终归不能救赵，只会白白丧失军队。而且我之所以不一起死，是想为赵王、张俊向秦报仇。现在如果一起死，如同把肉扔给恶虎，有什么益处？”张衍、陈泽要求他一起死，陈馀便派张衍、陈泽率领五千人先试探秦军，到了秦军阵前全部战死。当时齐军、燕军都来救赵，张敖也向北收集带兵，得一万多人前来，都在陈馀旁边扎营，不敢攻击秦军。项羽以杀亲子冠军，威震楚国，于是派当阳军、蒲将军率兵两万渡河救援巨鹿。交战稍有胜利，切断章邯的甬道，王离军缺粮，陈馀再次请兵。项羽于是率领全部军队渡河，凿沉船只，砸破郭赠，烧毁营舍，只带三天干粮，以此向士兵表示必死之心，没有退意。于是到达后包围王离，与秦军遭遇，激战九次，大败秦军，章邯率军退却，诸侯军队才敢进攻秦军，于是杀死苏角，俘虏王离，射箭不投降，自焚而死。当时楚军在各路诸侯中最为强大，在巨鹿救赵的诸侯有十多座营垒，无人敢出兵。等到楚军攻击秦军时，诸侯将领都在营垒上观望，楚军战士无不以一当十，喊声震天动地，诸侯军无不人人恐惧。于是击败秦军后，项羽召见诸侯将领，诸侯将领进入辕门，无不跪着前进，不敢仰视。项羽从此开始成为诸侯的上将军，各路诸侯都归属他。于是赵王歇和张耳才得以从巨鹿城出来，感谢各路诸侯。张耳与陈馀见面时，责备陈馀不肯救援赵王，又问张衍、陈泽在哪里，怀疑是陈馀杀了他们，多次追问陈馀。陈馀生气地说：“没想到您对我的怨恨这么深，难道你以为我舍不得放弃将军的印信吗？”于是解下印绶推给张耳，张耳也惊讶的不肯接受。陈馀起身去上厕所，有个门客劝张耳说：“我听说上天赐予的东西，如果不接受，反而会招来祸患。现在陈将军把印信给您，您不接受，违背天意不吉利，赶紧收下吧。”张耳于是配上印信，接管了陈馀的部下。陈馀回来后，也责怪张耳不谦让，就快步走出，只带着部下亲信几百人到黄河边的沼泽地带打鱼狩猎。赵王歇回到信都。春季二月，沛公向北攻打昌邑，遇到彭越，彭越率领他的部队跟随沛公。彭越是昌邑人，常在巨野泽中打鱼，聚众为盗。陈胜、项梁起兵时，泽中年轻人聚集了一百多人，前去投奔彭越说：“请您做首领。”彭越推辞说：“我不愿意。”年轻人坚持请求，他才答应，约定第二天日出时集合，迟到的人处斩。第二天日出时，有十多个人迟到，最晚的到中午才来。于是彭越道歉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你们强行推举我为首领，现在约定时间却有很多人迟到，不能全部杀掉，只杀最后来的一个人。”命令校长杀掉那人。众人都笑着说：“何必这样，以后不敢了。”于是彭越拉出那人斩首，设立祭坛，向部众宣布命令，部众都很震惊，没有人敢抬头看他。于是彭越攻占地盘，收编诸侯散兵，得到一千多人，便帮助沛公攻打昌邑。昌邑没有攻下，沛公率兵向西经过高阳，高阳人立一击，嘉靖贫寒落魄，担任里监门。沛公麾下有个骑兵，恰好是立一击的同乡，立一击见到他，对他说：“经过高阳的诸侯将领有几十人，我打听过，这些将领都气量狭小， 喜好繁琐礼节，自以为是，听不进宏大的言论。我听说沛公傲慢而轻视人，但有雄才大略，这才是我真正愿意追随的人，可惜没有人替我引荐。你见到沛公，对他说，我乡里有个厉先生，60多岁，身高8尺，人们都叫他狂生。他自己说我不是狂生。骑兵说，沛公不喜欢儒生，客人中带儒官来的，沛公就摘下他们的帽子往里面撒尿，与人说话时也常常大骂，不能用儒生的道理去游说。另一击说，你只管这么说。骑兵便从容地按另一击嘱咐的话说了。沛公到高阳的驿馆，派人召见另一击。另一击到了，进去拜见。沛公正坐在床上，让两个女子洗脚，就这样接见另一击。另一击进去只做了个长揖而没有跪拜，说，您是想帮助秦朝攻打诸侯呢，还是想率领诸侯灭掉秦朝？沛公骂道，你这个没见识的儒生，天下受秦朝之苦已经很久了，所以诸侯才相继攻打秦朝，怎么说是帮助秦朝攻打诸侯呢？利益基说，既然要聚集徒众和一兵诛灭无道的秦朝，就不该这样傲慢地接见长者。于是沛公停止洗脚，起身整理好衣服，请利益基坐上座，向他道歉。利益基于是说起六国合纵连横时的故事。沛公很高兴，赏赐利益基吃饭，问道，计策该怎样制定？利益基说，您从乌合之众中起兵，收拢散乱的士兵，还不到10000人，想直接进入强大的秦朝，这就是所谓探虎口啊。陈留是天下的要冲，四通八达的交通要地，现在城中又囤积了很多粮食。我和陈留县令关系很好，请让我去劝说他投降您。如果他不听，您就率兵攻打他，我做内应。于是沛公派利益基出发，自己率兵跟随，便降服了陈留。沛公封立时其为广野君。利益基又推荐他的弟弟利商。当时利商聚集了4000名年轻人来归属沛公，沛公任命他为将军，带领陈留的部队跟随自己。利益基常常作为说客出使诸侯。3月，沛公攻打开封，没有攻下。向西与秦将杨雄在白马会战，又在区域东面交战，大败秦军。杨雄逃到荥阳，秦二世派使者将他斩首示众。夏季4月，沛公向南攻打颍川，进行了屠城。借助张良的引导，于是攻占韩地。当时赵国偏将司马仰正想渡过黄河进入函谷关。沛公于是向北攻打平阴，切断黄河渡口南岸，在洛阳东面交战。战事不利，便向南从还原山退出。张良率兵跟随沛公。沛公命令韩王成留守杨迪，自己和张良一起向南。6月，与南阳郡守吕乙在抽县东面交战，打败了他，攻占南阳郡。南阳郡守逃跑，据城自守，守卫宛城。沛公率兵绕过宛城向西。张良劝谏说，沛公虽然想赶快进入函谷关，但秦兵还很多，据守险要。现在如果不攻下宛城，宛城从后面攻击，前面又有强大的秦军，这是危险的做法。于是沛公连夜率兵从其他道路返回，偃旗息鼓，天快亮时将宛城围了3圈。南阳郡守想要自杀，他的舍人陈辉说，要死还早呢。于是翻墙去见沛公，说，我听说您约定先进入咸阳的为关中王，现在您留守宛城，宛城是个大郡，连城数十座，官吏百姓自以为投降必死，所以都坚守城池。您如果整天攻打，士兵死伤一定很多。如果率兵离开宛城，宛城一定跟在您后面。您向前就会失去先入咸阳的约定，后面又有强大的宛城为患。我为您考虑，不如约定招降，封赏南阳郡守，让他留下守城，带领他的士兵向西。其他没攻下的城池，听到消息就会争相开门迎接您，您通行无阻。沛公说，好。秋季7月，南阳郡守吕乙投降，沛公封他为殷侯，封陈辉1000户。沛公率兵向西，没有不降服的。到达丹水，高武侯塞、襄侯王陵投降。回军攻打胡阳，遇到藩军吴瑞的偏将梅轩，与他一起攻打西县、利县，都降服了。沛公军队所过之处不许掳掠，秦地百姓都很高兴。 王离的军队覆没后，章邯的军队驻扎在吉原，项羽的军队驻扎在漳水南岸，相持未战。秦军多次后退，秦二世派人责备章邯。章邯恐惧，派长史司马欣去请示事务。司马欣到了咸阳，在司马门滞留了三天，赵高不见他，有不信任的意思。司马欣害怕，跑回自己的军队，不敢走原路。赵高果然派人追赶他，没有追上。司马欣回到军中，报告说赵高在朝中专权，下面的人没什么可做的。现在如果作战能胜，赵高必定嫉妒我们的功劳，不能胜，免不了一死，希望将军仔细考虑。陈馀也写信给章邯说，白起是秦将，南征燕郢，北坑马伏，攻城略地，不可胜数，最终却被刺死。蒙恬是秦将，北逐戎人，开辟榆中数千里土地，最终在扬州被斩首，这是为什么？功劳太大，秦不能全部封赏，就借法律诛杀他们。现在将军担任秦将三年了，损失的士兵已十万计，而诸侯起兵越来越多。那个赵高一向谄媚，如今形势紧急，也怕秦二世杀他，所以想用法律诛杀将军来推卸责任，派人取代将军来免除自己的祸患。将军在外时间长了，内部有很多矛盾，有功也要被杀，无功也要被杀。况且上天要灭亡秦朝，无论愚笨聪明的人都知道。现在将军在内不能直言劝谏，在外是亡国的将军，孤立无援而想长久存在，岂不可悲？将军何不退兵与诸侯合纵，相约共同攻打秦朝，分割土地称王，南面称孤，这与身服府制，妻子被杀相比，哪个更好呢？章邯犹豫不决，暗中派军后使程出使项羽，想要订立合约。合约还没达成，项羽派蒲将军日夜率兵渡过三户津，驻扎在漳水南岸，与秦军交战，再次打败他们。项羽率领全部军队在榆水上攻击秦军，大败秦军。章邯派人求见项羽，想订约。项羽召集军力商议说，军粮少，想接受他的合约。军力们都说好。项羽于是与章邯在环水南岸的阴虚上会盟。盟约完成后，章邯见到项羽流泪，诉说赵高的所作所为。项羽于是立章邯为雍王，安置在楚军中，让长史司马欣担任上将军，率领秦军作为前锋。瑕丘人申阳攻下河南，率兵跟随项羽。起初中丞相赵高想独揽秦朝大权，怕群臣不听从他，就先设下计策试探，牵来一只鹿献给秦二世说，这是马。秦二世笑着说，丞相错了吧，把鹿说成马。问左右的人，有的人沉默，有的人说是马来迎合赵高，有的人说是鹿。赵高于是暗中借法律陷害那些说是鹿的人。后来群臣都畏惧赵高，没有人敢说他的过错。赵高先前多次说关东的盗贼成不了气候，等到项羽俘虏了王离等人，而章邯等人的军队多次战败，赵高才上书请求增援。自函谷关以东，大体上全部背叛了秦朝官吏，响应诸侯，诸侯都率领部众向西进攻。八月，沛公率领几万人攻打武关，并屠城。赵高害怕秦二世发怒，祸及自身，就称病不上朝。秦二世梦见一只白虎咬了他车驾左边的马，把马咬死了，心中不乐，觉得奇怪，问詹梦的人。詹梦的人说，金水在作怪。秦二世于是到望夷宫斋戒，想祭祀金水，臣下四匹白马。他派使者责备赵高关于盗贼的事。赵高害怕，就暗中与他的女婿咸阳令严鄂以及弟弟赵成谋划，说皇上不听劝谏，如今形势危急，想归祸于我。我想更换皇上，另立子婴。子婴仁爱节俭，百姓都听从他的话。于是让郎中另作内应，谎称有大盗，命令严鄂召集官吏发兵追捕，并劫持严鄂的母亲安置在赵高家里。派严鄂带领官吏士兵一千多人来到望夷宫殿门，绑起卫令仆夜，说盗贼进了这里，为什么不阻止？卫令说周围警卫设防很严密，哪来的盗贼敢进宫？严鄂于是杀了卫令，直接带领官吏进入，一边走一边射杀郎官和宦官。郎官和宦官大惊，有的逃跑，有的抵抗，抵抗的就被杀死，死了几十人。郎中令和严鄂一起进入， 射中皇帝帷帐。秦二世大怒，召来左右的人，左右的人都惶恐混乱，不敢动手。旁边有一个宦官侍奉着，不敢离开。秦二世进入内室，对他说：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，竟到了这种地步？宦官说：我不敢说，所以才能保全。如果早说，早就被杀了，哪能活到现在？阎乐上前来到秦二世面前，列举他的罪状说：你骄纵放肆，诛杀无道，天下人都背叛了你，你自己拿主意吧。秦二世说：我能见丞相吗？阎乐说：不行。秦二世说：我希望得到一个郡做王。又说：希望做个万户侯。又说：希望和妻子儿女做平民百姓，像其他公子那样。阎乐说：我奉丞相之命，为天下人杀你。你说的再多，我也不敢回报。于是指挥士兵上前。秦二世自杀。阎乐回去报告赵高。赵高于是召集所有大臣、公子，告诉他们诛杀秦二世的情况，说：秦朝本是个王国，始皇君临天下，所以称帝。如今六国又各自独立，秦朝地盘越来越小，竟然还用空名称帝，不行，应该像以前一样称王才合适。于是立子婴为秦王，用平民的礼节把秦二世埋葬在杜县南面的宜春院中。九月，赵高让子婴斋戒，准备到宗庙拜见，接受玉玺。斋戒了五天，子婴和他的两个儿子谋划说：丞相赵高在望夷宫杀了秦二世，怕群臣杀他，就假装暗道义立我为王。我听说赵高与楚军约定，消灭秦朝宗室后，在关中分地称王。现在让我斋戒，拜见宗庙，这是想趁在宗庙里杀我。我称病不去，丞相一定会亲自来，来了就杀了他。赵高多次派人去请子婴，子婴不去。赵高果然亲自来了，说：宗庙的大事，大王为什么不去？子婴于是在斋宫中刺杀了赵高，下令诛灭赵高三族士众。子婴派将领率兵据守瑶关，沛公想攻打。张良说：秦兵还很强，不可轻视，希望先派人到山上多数旗帜作为疑兵，派利益机陆贾去游说秦将，用利益引诱他们。秦将果然想讲和，沛公打算同意。张良说：这只是将领想背叛，恐怕他的士兵不服从，不如趁他们懈怠时进攻。沛公率兵绕过瑶关，翻越溃山，攻击秦军，在蓝田南面大败秦军。于是到达蓝田，又在北面交战，秦兵大败。